上回书说，广恩和尚率领十来个同伙围攻石谦师徒四人，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来了小伙。这小伙穿白挂素，能耐非常大，一伸手的功夫就打死他们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打死的，哪个人都是眼中流血，像抽筋一样一哆嗦没气儿了。广恩和尚一看坏了，我这人是人吗？这到不了他近前呐，要再急哆嗦都得归位呀。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打了一声虎哨，风紧扯呼，其他的人抛下两具尸体，嗡，全跑了。可这个主呢也没追，说实话他要追一个也跑不了。这人冷笑了一声，好啊，先让你们多活几天，别遇上我，再遇上一个也活不了。石谦在旁边乐的，心说吉人天相，我这主谁呀，这么高的本事我从来没见着。石谦高兴，赶紧过来抱腕当胸，恩公哎，好汉，我就知道你这两下子不含糊，这就叫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啊。刚才你那一伸手，跟我年轻那会儿差不了多少。周天亮在旁边一听，好像没吐了，心说我老师脸皮真厚，你年轻那会儿更饭桶，跟人家怎么比呀、啊？当然不能给揭穿了。这主听完了，脸绷着看了看石谦，哼，少耍贫嘴，你这套我还不清楚吗？是是，我说了半天，您究竟是哪位呀、啊？能不能道个腕儿啊？有道是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嘛。我是个有心的人，什么时候也不会把您给忘记。算了，我这个人一向施恩不忘报。我告诉你，我这人有个毛病，专管天下不平之事，最看不惯以多胜少。今儿个我看他们人多你们人少，我这才拔刀相助。如果往后我看见你们人多对面人少，我照样雷你们。你听懂了吗？还问史谦心说，你到底是哪一头的？那么请问恩公，名姓你是不肯说了，没名少姓，说不说都是一样子的。可那也倒是，那么将来咱再见的面我得怎么称呼啊？可也倒是，这样吧，你就记住仨字儿，我叫管得宽，这回能记住吗？哦，管得宽啊，是不窄。好嘞，记住了，记住了。我再告诉你啊，别给本地找麻烦，正好你们在路边那挖了个坑，把这俩家伙扔到坑里头埋了。哎，是了。另外我说石谦啊，石谦一听，他知道我叫石谦啊，哎，这人可不含糊啊，有话您请讲。我再告诉你两件事。头一件事嘛，宋江叫你找假宋江，你跑这折腾什么？你在这能找着假宋江吗？ 史谦一听可了不得，这位是活神仙，没有瞒得了他的事儿啊。那您说我上哪儿找去呢？在这奔东走不超过40里，有个地儿叫九曲竹林庄。竹林庄住这个人姓孔，叫孔亮，字儿叫千秋。他还有个总管叫孟红，还有个谋士叫叶超群，他有个女儿叫孔珍珠。你不要小瞧这孔亮，他吃官饭的，是本地的皇粮庄头。他无名少姓，他叔叔很了不起，现在在京城开封府官任武城兵马都监，叫孔旭东啊。正因为如此，他才这么猖狂。你要办这事儿，就赶奔九曲竹林庄，不要在外边逗留啊。
是了，多谢您指点迷津。
还有，上一次江南十老第十老诙谐剑客大头老人邹瑞邹化昌打伤了一空和尚，把一空和尚打得口下鲜血，听说让他的徒弟们背回河南登封少林寺。这事儿可完不了啊，少林寺的几个当家的仇连瑞、冷连明、金眉罗汉、陆登云，现在啊正在发请帖、传请柬、遍请天下的英雄，要同心协力给四当家的报仇。口号是消灭江南十老，扫平水泊梁山。现在他们的人可召集的不在少数了，你告诉宋江一声，告诉卢俊义一声，准备好了，这就叫有备而无患。如果说未加防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明白了吗？
哎，明白了，明白了。
还有一件事情，你们要抓的那个粉莲花周晓东跑了没关系，让他多活几天，多造点粪，对庄稼也有好处，迟早有一天把他抓住，万剐凌迟，给邹瑞报仇雪恨。这你都听懂了吧？
全听明白了。闹了半天，您不仅叫管得宽，您还是个万事通啊。
哈，随你怎么说，总之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尔等多加留神才是。
那么您那是，
哎，石桥，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我们爷儿四个。
不对，那人是谁？
在哪儿呢？
石谦心里微震，回头一看，没人，知道上当了。再扭回头来看，那个人是踪迹不见。
哎呦，
古上早石谦摸摸后脑勺，心说真是眼前活见鬼呀、啊！这位是狐仙吧？
不可能啊，我就不信那套邪，明明是个人，怎么这么快的身法呀、啊？就是江南十老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匕首啊，这主究竟是谁呀、啊？
安藤交过来了，
我媳妇，咱们是不是遇上活神仙了？
胡说八道，哪来的神仙？
那我发现这人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呀、啊？跟您唠的挺亲热，您认识的吗？
早都认得。
有些事儿呢，不便公开跟你们说啊。就这管得宽呢，跟我大概10年前就是好朋友。 他有些知识都是我教给他的。这人啊，心不错，不是忘恩负义之辈，是吧？咱爷们有事儿，他来给帮忙来了。方才他还说了，将来有事儿尽管给他打招呼，随叫随到。旁人说话不灵，只要我说句话，或者二指宽一个小纸条，叫他怎么地，他就怎么地。西呀、啊，老西呀、啊，这话我怎么没听着呢？刚才你干别的，你没注意。哎，老西啊，我那家乡有500多头牛都死了，牛都死了，怎么死的？叫老西你吹的，放屁！说老师吹牛，哎，天打五雷轰，是我错了，我错了。说叫周天亮乐得肚子疼，那苗顺乐得也直不起腰来了。
啊，别乐了，别乐了。
现在咱们算管了当个闲事儿。刚才我那小兄弟没说吗？咱别在这逗留，去找贾宋江，赶奔九曲朱林庄。来来来，跟我往东走。就这么样，他们找到九曲朱林庄，没人告诉啊，死也找不着。可是进庄成了一大难题。九曲朱林庄到处都是卡子，没人领着，干脆进不去呀、啊。爷儿四个就在那个打磨磨，巧了，对面来一溜大车，车上装的都是粮食。一辆车上一个车老板，最前面那辆车上拉着个胖子，这胖子是满头大汗呢，一个劲儿跟车老板说：“各位啊，咱们快点，天到这般时候了，要太晚了没法交代了。各位啊，使把劲儿，眼前就进庄子了。”车老板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谦他们在路边听得清清楚楚，鼓上早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把仨孩子叫过来，低低的耳语了几句，仨孩子点头同意。再看，全把家伙拽出来了，石谦头一个肉跳过去，把头辆车给拦住了。
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这小刀一晃，一刀一个，管杀不管白。你们听明白没有？都给我站住！安藤娇也紧扎过，周天亮、苗顺也瞪着眼睛，
别动，都别动，别动。
头辆车那胖子吓得一缩脖，哎呀，真没想到啊，这离这济州府这么近，怎么出来拦路抢劫的土匪了？这是九曲朱林庄啊，这事儿闹的。胖子赶紧从车上下来，一边擦汗一边笑脸说话，哎，好汉好汉，哎呀，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呐、啊，别发生误会、啊。
谁跟你一家人呢、啊？你干嘛的？
实不相瞒，我是前边东各庄的。哎，我们呐、啊、到九曲朱林庄给庄主孔亮送粮食，他是皇粮庄头，我是替他提粮的。您看看，这粮食全集中了。往九曲朱林庄送，您说您在这干这活不太合适吧？您不知道孔庄主什么人吗？海椒啊，陆林道的朋友有的是，大的边小的眼的都跟他是哥们儿，可不知道您是哪一路的英雄好汉。朋友高个手，让我们过去吧。啊，石谦一听有门，
哎，好嘞，
这么说嘛，还有的商量。你贵姓啊？
啊，免贵，我姓赵啊。
哦，赵掌柜，不敢当，不敢当。
赵掌柜，
你请过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这赵胖子不敢不同意啊，跟着石谦到道边的一拐弯进树林了。石谦把小刀就晃，嘣，在脖子这儿给他顶上了，别动，动一动，我给你扎个透膛。
别去，哥们儿，哎，哥们儿，
你说你要什么，你只管提条件，
好吗？
千万别伤害我。
我说伙计，
今儿个求你点事儿，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说，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这粮食甭你送的，我替你送得了。管保送到九曲竹林庄，你看这怎么样？
不行啊，我得亲自去交代。
你告诉我不就行了吗？
那您到那怎么说？
咱俩就攀个亲戚，我就是你表弟，就说你有病病了，我替你来送粮，这不结了吗？
那
怎么的？想活想死？说，
想活呀，哪有愿意死的？不过我想知道知道，您是哪路的朋友？
报出名来，说出真情，吓破你的苦胆。实不相瞒，我就是离此不远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
啊！我娘你，
提到梁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赵胖子吓得都尿裤子里了，扑通就跪下了。梁山好汉，梁山好汉，饶命啊！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呢、啊，坏事我从来没做过。我就知道给您送粮食，从中赚点钱。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滚起来！
谁稀得要你的命？还是我方才提的那个事儿，我们想进九曲竹林庄办点事儿，求你给帮个忙。
哎，
就说我是你表弟，你有点事要回去，我替你送粮，这不结了吗？然后我就把你放了。
好吧，既然好汉饶我不死，就听您的。
等等，道理都怎么办理结交手续，都怎么说怎么讲，你向我交代清楚。
是这么回事，把手续全拿出来了。
石谦点了点头，还行，可以。不过委屈委屈你啊。
什么事？
先把你捆上，嘴给你堵上，你先在树林里受点委屈，我们办完这事儿之后到树林再放你。
别介，我够胖的，你堵上我嘴，我出不来气儿，非憋死不可。
不能，你放心，死不了。说着话
一使眼色，
苗顺安藤娇从后头下手了，一踢这个腿弯这可一该往前一冲，身子扑通倒地上，不容分说，麻肩头龙儿被捆上，把他包脚布袜子抖了下来，卷不卷塞他嘴里的，外头还给他戴上嚼子，省着他拿舌头鼓出来。
这胖子说不出来话。
哎，我说朋友，谁让你倒霉呢？你记住啊，我肯定回来放你，你暂时先在这受点委屈，这些手续借我一用啊！你说这石谦真是敢做敢为呀、啊！然后出着树林，嘣跳到车上了。各位，方才我跟我表兄开了个玩笑，我们哥俩商量好了，他有点急事要去办，由我替代他送粮。众位听我指挥啊，接茬往前走，走！
说这小刀顶在车老板腰上呢，车老板管那个挣的是工钱，
谁说听谁的吧，连杠都没敢抬，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九曲竹林庄的东庄门，庄上有人守法着，探头看了看，干什么的？
送粮食的。
哪儿来的？我们是从济州来的。
啊、哦， 掌柜的怎么没来啊？赵掌柜的有事儿，你问他表弟吧。石谦说话了
啊，我表兄啊有点跑肚拉稀，外带痢疾，另外有点事儿想办，让我替他来送粮。你看看，这是路引，这是你们装得上出的手续。
你等等，我们查看查看。有个当头的放下吊桥过来，仔细验看了手续，万无一失，也没注意看看这石谦，其实他看见他也不认识。嗯嗯，好好好，请进请进请请进，
准备啊，加把劲儿进庄子了。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就混进九曲竹林庄。人家是庄上啊，收粮的专门有人，都归那总管孟红管，孟红手下还有小总管，都有走狗。一看送粮来，好事儿。验收之后，把银子开付了。老板一看，走人呐，有钱了，咱什么也不管，连夜离开九曲竹林庄。石谦混进来了，这爷四可没走，趁着旁人没注意，滋溜钻了胡同了，在夜幕掩护下消失的无影无踪。上哪儿去了？潜入庄主孔亮的家宅。你看这院子怎么这么大呀，能有上百间房子。心说这孔亮就是假宋江，穿那个白衣服的管得宽，说得清清楚楚。这假宋江在哪屋呢？找来找去一看，有一座楼，楼上有灯光，传出说话的声音。古上早石谦一招手，带着仨徒弟来到窗户外，捅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屋里头正好是孔珍珠向燕青求婚，咱前文书说这茬就对上了。石谦一看呀，这不浪子燕青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嗯，一男一女干什么呢？我得好好听听。这一听啊，乐得石谦肚子疼。女人求婚，燕青说什么也不答应，眼看事情要闹翻了，石谦喊了一声没人到了，开窗户，爷四个跳到屋里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燕青脸一红，石大哥你看，
别说了别说了，
我全听得明明白白，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
姑娘啊，你可好吗？
孔珍珠吓了一跳，一瞅来个干巴巴的小个，后头跟着仨年轻的小孩，一个个长得跟水葱相似。这姑娘不知他们是谁，从墙上把宝剑拽出来。
什么人？
姑娘不用拿刀动枪的，你没看吗？是自家人，这是我兄的，我是他哥。方才我没说吗？没人到了。姑娘啊，你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哎呀，全怪我这兄弟死心眼儿，要是我呀早就答应了。姑娘你放心，这门婚事包在我的身上。